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了两位心理师，然后这两位上一次好像我们聊天的时候是在疫情的时候，但是疫情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两位了。一位是家庭治疗师梁鸿儒，另外一位是精神分析的治疗师哥特，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今天为什么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呢？因为两位是救火队，我就不会演。第一个是我们心理师已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录音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本来前面有排一些其他的时间，但是因为我最近就很严重的感冒，所以就一拖再拖，拖到现在才来录音。
那你现在好点没有？
我现在好多了。就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崇尚自然疗法的人，
所以就熬了就好了。
我给大家分享，我现在在那个录音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些自然疗法小知识。好的，我之前感冒非常严重，就严重到一直躺在那里，然后因为我就不喜欢吃西药嘛，但是就一直迟就没有好。然后后来呢，就因缘际会，就是因为安安老师之前在台湾出过一本书，然后那个书的推荐叙事就是有一位医师许医师，可能大家也没有听过名字，但是我说一下他亲戚是谁，大家就会哦都知道这样子，就是他的弟弟的老婆就是小 S， 就他都会知道。对，所以那位许医师他以前是在哈佛，然后后来他回到台湾来，然后在慈济医院工作。那他开了一个门诊叫能量医学门诊，就是他不用西药，然后但是都是透过很多特殊的方式来医疗，比如说家族排列、心理治疗，然后还有经络疏通，然后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方法。然后我就
这不算很古怪啊，因为你看，就其实我发觉现在有个状况越来越严重啊，而且服务对象他们真的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出现一些具体状况。因为其实一个人他如果长期处在压力当中，他那个免疫系统很疲惫，甚至就他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得病，也就保护不了自己了嘛。
然后呢，就是在我病得很重，然后我吃中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呢，因为他之前帮我推荐书嘛，所以我们有互加脸书，然后他最近又出新书，所以他就有很多就是在脸书上发很多文章。然后刚好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发了一个文章，然后那个文章就还有附带一个影片，就是小 S 在节目上说我大姑都是用这一招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要示范给大家看。然后后来我就看了，原来就他大姑，就这位许医师，他就说在中国古代的疗法，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个叫取替法，然后我发现在内地的一些书里面好像也有提过。他就说如果你感冒，因为你有寒气积在体内，然后你用一些药物都很难排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拿一根狗尾巴草，或者是你把卫生纸卷成长条形，然后呢你就把它卷得很细，然后搔你的鼻子，然后让你不停的打喷嚏，一直打到你打不出来为止。然后你一开始可能就是喷嚏眼泪齐飞这样，但你一定要弄到你自己都没有东西再跑出来了，然后你体内的寒气就会排出来。然后我想说好吧，我来试一下，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就用掉一整盒面纸，我就不断的一直在流鼻涕流眼泪跟打喷嚏，就一直烧自己痒，不断的打喷嚏。然后后来我发现那一天完以后我整个人就好了很多，然后我就突然想说这个好像跟我以前用过的一招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之前因为只是轻微，所以我没有想过是这个方式。以前我曾经有一次感冒的时候，然后我刚好看一个那种悲情片，然后我就哭了， 啊，哭，哭完以后我突然觉得感冒好很多，整个鼻涕都很干净，然后愉快。然后后来有时候我就会用这招，就是觉得说感冒很不舒服，我就看一个悲情片，要流一些眼泪。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就是我这一次看为什么不管用，可能是因为很严重，所以你看一部是不够的。
要看两部吗？
对，你一部可能你用面纸只用掉三张啊，但是那一天我用那个取替法，他是说你要一直打到你怎么烧都已经打不出来为止，这样。
所以你那个程度需要用掉一整包。
我觉得那个大概是看了45部悲伤片才能出来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时间成本比较高啊！你看那个45部片，最起码得90个小时，这个就打一天喷嚏就好了。
对，然后我就对，就是用掉一整盒面纸，但是呢，它有个缺点，就是你会觉得整个人好像没有水分了。
那当然，全部都流鼻涕、流眼泪都流出来。
但是第二天整个人就精神好很多。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除了纸巾之外，还要准备一些盐水，那就补充一下一些流水？
对，其实是要的，就是你要一直喝水，因为其实你真的是会耗掉你身体很多的精液，但是。那一些就是鼻涕眼泪，我猜可能就是积在你的呼吸道、鼻腔，甚至是就是你气道上方的那些东西，细菌、病毒全部都已经排出来了，所以你就好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可以参考。那有没有说那个底子比较热的人，像我这样，我不是一种容易寒，我是容易上火。有没有办法，他没有说对吗？
我觉得上火可能不是很合适，因为我打完以后我会觉得喉咙很干燥，然后就比较热气，因为可能他排掉的是寒吧。我帮你问问徐医生。
好好好，因为我底子是比较热的，我是那个如果发烧，我通常都是那个喉咙那里开始发炎，很热的那种发出来。
但是我是以前有一个就是热性的，是一个印度医学的做法，然后这个印度医学以前也在我身上有实验过，我觉得也是有效的，但是就不是那个许医师推荐的啦，是另外一个朋友推荐的，因为他是走印度那一派的。那他的做法就是你去准备泡脚水，然后那个泡脚水不要是热水，一般我们泡脚不都很热嘛，但是你泡的就是比凉水再温一点，就是让你感觉温凉温凉的那种感觉就好，然后里面就撒粗盐，然后撒完出来以后，你就把脚泡进去，然后你就要想象你所有的热气都往下跑，都从你的脚底排到那个水里。接下来呢，你要点一盏蜡烛，在你觉得热气就是你的喉咙这边，你就用那个蜡烛去进行顺时针，然后还有逆时针的绕行。
你说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面，还是在一个纵向面上面？
就是你把那个蜡烛，比如说你点一个小的蜡烛，
对，香薰炉这种，
对，那种小蜡烛，你就放在手上，你就放在你身体不舒服的那个部位，比如说你的喉咙或什么的，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手上水平的放的那个蜡烛，那你就先顺时针绕，好像他是说要绕，确切次数我有点忘记，反正可能就。七的倍数之类的吧，然后你就绕完以后，然后你比如说假设你绕了21次，然后你就再反向再绕21次，然后绕完。
好，你这样，一般这种方法我是不会试的，但是呢，你介绍了我会试。为什么？你通常介绍的一些都是你试过之后你才介绍给人。我发现你介绍的方法呢，通常都不需要花钱。
对啦，你可以试试看，因为
没什么损失。
对，然后后来我因为我自己就是久病成，也不能说良医就怪医吧，我试过很多种方法，那可能西药对我来说它好像就是比较暂时性的，然后我会更希望走一个健康，不是健康，自然派的路线，所以有一些自然的方法我觉得还蛮有效的，我也会推荐给朋友。
哎，这部分放不放到节目里面的？
放，因为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我最近真的就是因为取替法好起来的，要介绍给大家。好，我们要进入正题。今天请两个心理师来。红茹最近在写论文。
对啊，在写论文。
你要不要说一下你在写的内容？
因为还没写好，我只能大概把这个动机吧， 先把那个动机讲出来。哎，我发觉我最近很喜欢用动机这个词，应该是被就一些音乐上面的一些学习有影响。因为很多时候那些作曲家 他们开始去写一个音乐的时候，并不是说好我接下来要准备写一个非常流行所有人都喜欢的歌，通常都不是这个样子，通常就是他们受到某些启发或心里面突然来一些感受，然后就是开始去弹奏几个简单的和弦，然后如果觉得 OK 的话就是把这个和弦再扩展开去。所以其实那个一开始的一个东西是很小的就能打动你的一些东西。那其实我这个论文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就是关于白日梦可以怎么帮助你去重建你对生活的一个描述。其实也只是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服务对象他跟我分享，就可能在某些时候他就是在恍恍惚惚之间啊，或者自己看到了某些画面就想到一些东西，就是一些很微小的一些想象的片段把他自己也打动，从此他换了一种角度去看待他的生活，而且他会去看那个生活里面去挑选些不同的东西定义自己。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让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因为过往我自己的经验就经常都是说要找就人一些生活里面的资源啊，生活里面一些过往的真实发生过的事。但那安安你也就安安和哥特里也做了一个咨询工作，有些时候你真的会遇到一些他的生活真的很不好，就是你要找他实际上发生在他 身上的一些事情的话，可能会并不那么容易找到，又或者是他过往去组织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一个角度会把这些好的事情全部都会排除在外面，只剩下一些不好的一些回忆。所以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很难，但反而他自己被某种东西打动了之后，他再去从那个角度去看自己生活就会很不一样。而且通常那种东西它不是说一些教科书啊或者课本啊或者什么科学研究告诉你你应该这样生活，而是突然间他有刹那就说我觉得我想这么生活，那一点去开始。我不知道你们能 get 到我的意思吗？
我刚刚听到鸿儒这么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早上我跟一个朋友见面，那这个朋友其实也是在朋友的朋友介绍的，今天中午我请他吃饭，就他在那个餐厅里面就落泪，他是一个男性哦，跟我年龄是一样大的，因为他就讲到他的家庭，我感觉就是第一个他学历没有很高，他可能就初中毕业而已，第二个你听他讲他的故事真的叫悲惨的托拉斯，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哥哥吸毒，然后弟弟重病，然后妈妈中风，爸爸赌钱，然后他从小就是被丢到亲戚家里做苦力的，所以也没有钱念书，然后等到长大以后，因为当初妈妈家暴以后跑掉了嘛，后来又回来找他，本来是期望重新跟他们兄弟相聚的，但是那时候妈妈就想要自己做生意，又欠了很大笔的钱，因为他妈妈是在内地做生意，然后听说那时候超贷好几亿就跑掉，那个超贷的行长坐牢，但他妈妈跑了然后后来跑到越南去，然后他在那边又帮妈妈，但是后来妈妈又中风等等，反正就是家族所有的事情就他一个人扛，但是其实他只有初中毕业，他能找什么工作呢？就是也是做很劳力的工作，所以我今天中午请他吃饭，其实他前面才刚轮完夜班，就是两天没睡觉的那种，然后接下来又可以睡两天就继续做夜班，所以你听到他在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力量一直支撑着他，因为其实他从小是没有爸妈疼爱的孩子嘛。我说那到底什么是成为你的力量，可能对于两位在内地的心理师来说听到我这样讲会觉得很讶异，但是这个东西在台湾是非常普遍的，他是靠着信仰撑下去的，也就是他发现他每一次人生在走到绝望的时候，然后他去他熟悉的那个庙里面拜拜，那因为他有一些所谓的灵感他会感应，然后这时候可能他拜的神明就会告诉他一些方向，甚至是这些神明会告诉他你要，比如说他说那时候他哥哥吸毒的时候，他说他妈妈从小他 六岁时候就离开家从来没有相见过，但是他那时候他哥哥吸毒吸得很严重，已经26岁了，所以其实他你想20年没有相见的母子， 然后那时候那个就是庙里面的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去找你妈妈，因为母爱可以挽回你的哥哥。他就说怎么可能，他妈妈都已经那么多年没见，就没想到他去找的时候，就他妈妈愿意放下一切回来，就把他哥哥送进那个戒毒所里面去。然后所以他讲到很多，当然他会觉得这些一路都有神在，就是我不能说让他富贵，但是至少没有让他因此完全的绝望，或甚至是选择一个很悲惨的命运。那他会说这个神明帮了他很多，所以他未来也希望可以像这个神明一样，也可以行善，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你就会觉得那个内在的动机是更加庶民化的。也就是我自己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常常会自己会碰到一个情况是，当你跟你的个案在沟通一些所谓心理语言的时候，其实对方是听不懂的。特别是当他们的没有学历，可能小学中学毕业，甚至是没有读过书的，你跟他讲你要发现，原生家庭什么，他根本一头雾水，那是什么东西啊？他也不觉得那很重要。
有些时候他们知道这些词也不一定是好，因为这样其实也会限制了他自己的角度，因为本身他在生活里面他可能有很多其他东西。例如刚才安安你问我们说，问我是不是会看到一个人去通过信仰去支撑自己，会觉得很惊讶。我一点都不惊讶。其实在就虽然我们那个总体上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总体上在民间他们有很多信仰。打个比方，我自己生活在沿海地区，那我们就很信妈祖吧，就那些去走船的人他都出去一定要拜的。你说他真的是不是就能够保佑你，就是直接的去防止某些灾害，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因为当一个人他面对生命很多不确定，因为其实出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出海，你心里面会有个力量，然后你会觉得 OK， 我是可以去面对这件事。那就像你说的，这位朋友就最起码有这个力量，说他不治愈是一种往下的，不治愈是一种自我的破坏的，而是最起码他会继续往前走的，继续用积极的方式去建设自己生活的态度，就是在那。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就先不管他信什么神了，但我觉得这种力量如果能让他继续生活上去是很重要。
所以刚刚鸿儒讲到的那一点，我觉得让我反思到的是，好像不只是在我们做个案，甚至是如果更贴，因为说真的会做心理咨询的个案大部分你还是有一定的学历知识，可能都还有一定的程度，但如果更加贴近庶民的生活，一般人的这种生活的时候，你所谓那个内在的动机是什么，或者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绝境的情况的里面。因为最后这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就算他以后真的赚到钱，因为他很期待有自己的房子跟车子，我说那很好啊，你有一个目标。但他说可能我赚到了钱以后，有了自己的房子跟车子，我觉得我也会就像我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弟弟爸爸妈妈，他爸爸也是暴毙嘛，然后他妈妈中风，然后他弟弟也快要活不了了，他就觉得他自己可能会迈入一个类似像家族的命运这样子。我就跟他说，你有想过其实你一路走来那个帮助你的神明，你觉得你跟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你有钱以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他觉得那个神明是希望他去也能够帮助更多人的。然后我就说对啊，所以你知道你的生命可能因为你的这一些家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跟神明建立那么亲密的关系，但是你跟这个神明你们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你知道他在提到这些神明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讲的就是神这样子，你会觉得他在言谈当中他好像把神明当成是他的，他会叫，他会说那是比如说某某神是他的爷爷奶奶，因为可能那个相貌比较可爱，
比较像，对吧？
对。然后另外一个供奉的神，他就会觉得那个就像他的妈妈或姐姐一样，就是你知道他在家庭里面没有得到的东西就在他的信仰里面去 fulfill 那一块了。所以刚刚你说的那个动机，我觉得那个动机还是来源于鸿儒是学家庭治疗嘛，那个根源还是在那里，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形式，而更加是贴近庶民生活的形式。
就是我听你们两个讲的这个部分，最开始我好诧异啊，我觉得红茹讲的跟安讲的好像没啥关系，
是吗？
对，然后好在我也有这样的职业素养，那就先听着，听着听着听着，哦，这安是不是从动机这里出发，然后会联想到这个自由，联想到这个故事。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动机，那个 intention 是一个。我们做任何事情那个根源可能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是红茹讲动机，我就想提到那个根源，我们做形成任何事情的那个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对啊，然后我后来又有一个感觉是说，就是当你们这么讲了之后，我就会想到那个生命力这三个字。就是正好这个就是那个昨天还是前天，然后吴超突然跟我联系，然后说让我拍一段回答生命力是什么的一个预告的那种小视频，然后他要把就是这个剪出来，可能后续会有一些一连串的活动嘛，不是他正在做的千载难，是千载难逢还是他各种努力哈，正在做的这个美术馆和医院的这个项目，然后问生命力是什么，然后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词，比如说动机可能听上去有点像一个行为认知疗法的一个词，然后在那个精神分析领域里面会说这个利比多或者是说生本能，然后刚才安安讲到这个人他通过信仰，然后总会在他觉得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或者是说觉得走投无路的那一刻，他又重新的找到了某种能量或者是某种能力，然后以及方向，然后使得他可以继续的那样去，某种意义上讲是那样去努力和那种折腾的，不，这个词也许不太准确哈，就是，那这背后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个人的那种生命力的那种千姿百态的那种展现。
就是跟着你讲到了一个关于生命力这部分的时候，还有结合安安刚才的补述，我觉得刚才安安讲了一个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支撑他的力量啊，其实他不只是用在自己身上，就说我不只说只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好，而是他通过这个力量他去跟一个更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就是他会想到他人，他会想到将来，他会想到一个更广阔的东西，就变得他不会再困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不知道安安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其实很厉害，但是他可能考虑的仅仅是自己嘛，就我觉得是有点不同的。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说他悲惨托拉斯啊，就是哇塞，就是如果他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限制啊，是一个家人，那所有家人都有问题，然后都他要承担这一切，但是你仿佛又看见他在那么重的担子底下，好像一个种子被压在很多石头下面，但是却可以从那个缝隙里面钻出一个绿芽出来，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对他来讲是他的信仰支撑着他，但是呢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信仰带他不只是钻出石头，甚至长成大树可以为后人乘凉，那我觉得不再落入像他家里面的一个重复的模式，因为他家人的模式都是暴富然后暴跌然后就悲惨的死亡，这样就是一直全家都是同一个模式，一直不停的
充满破坏性的，这些都是
对，就是对，就是不是说长出来以后噼里啪啦突然就比如说他妈妈之前生意做那么大在内地，然后超贷这么多钱，然后突然就暴跌，然后就爸爸就暴毙了，这样就是他们家一直都是这种模式。那怎么样可以让他可以健康的从那个缝隙里面被重重压住的钻出来以后，能够长成一个健康的树？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动机很重要。然后你要持续的去关照自己是否落入了相同的模式，然后你的动机是不是可以一直帮你维持在那个道那个正确的道路上面。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哥特讲用生命力这个词我就觉得很贴切，他可能在某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就不是信仰，而是他那种就像你说的一个种子一般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不知道就哥特里 还有没有一些在延展开的，就是关于讲到刚才那个生命力的部分。
就我的感受就是说，首先有听到你们讲，就是第一呢，我会想到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联系的，哪怕我们是觉得好像我的生命只属于我的个体，可是你真的在更大的一个维度来看，真的我一个个体的生命只属于他个体吗？
嗯，
然后像你像安安讲到的这个人这么让我们感动。我的感觉是两种，就是一个呢，我是也是很感动的，就是确实换了我们好像都觉得难以想象那样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会想到鸿儒的专长啊，就是那个家庭治疗里头也爱说，就是那种系统，就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系统，一个家庭也是一个系统。那正是因为他们家庭里面是有这样的某种的这种内部的那种动力的东西，各个家族每个人去呈现一个浪花的东西，而他就被选，某种程度上是被选中，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愿去担当，然后为了维持那个系统的这种存在和平衡，然后他选择了以这样听上去就非常非常苦难的，但是又是非常坚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他呈现出他从苦难这个诅咒里头，他让他去开出花来的这样的这种生命的那种呈现。
嗯，
我就是这些就是感叹的这种感受。
哥特讲的东西让我想到我们之后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部分，就是关于鸿儒说的审美，然后哥特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哈。那后面的讨论会越来越精彩，请大家期待下一集。今天再一次谢谢鸿儒跟哥特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